第五章第一节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，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的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哈。这里也是约翰的一个常常有的一个笔法了哈。信就是重生啊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人意，不是从情欲，是从神生的。接待他就是信他的人，就是从神生的。那么说神生当然不是生理上的生，说神生只在表示一件事，就是这是我们人办不到的。人不能让自己生，这是非是母亲生不可。那人也不能成，人也不能强迫自己被神生，这是神的一个作为哈。那说神生，一方面讲我们人不能做这个事，另外一方面讲就是我们跟神有一样的性情。那如果要说我们人能够所表现出我们是神生的，就是我们信靠他，信靠耶稣是救主哈，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就是从神生的。那么这个神生的哈，在约翰一书里有几个重点哈，我提一下。三章九节讲到说，行公义的都是神生的，所以一个神生的人啊，必定是有这种公义良善。神生的，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，所以行公义的是神生的。约翰一书充满了爱，但是三章九节先讲行公义的是神生的，然后在第四章第七节呢，你讲到说这个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生的，因为神有这样的个性，神有那种公义的天性，有那种爱的天性，所以生的就有这种性情。然后五章四节，神生的会胜过世界，那如果说神生的有公义有爱胜过世界，我可以说就有能力吧啊，那个能力当然就是信心哈。那五章十八节说，神生的就不犯罪。那还有一句话，神生的呢，会保守自己。啊，那这个我们当然也跟因信称义连在一起哈。我们继续是靠着主脱离罪恶的权势，被他洁净。不过我想神生的就有神的特质，有公义，有慈爱，有是一个勇士，能够胜过这个世界，那么能够不被罪恶得胜啊。我想这些连在一起的，这里说神生的呢是会爱其他神生的，那这也是嘛，你不可能爱你的父亲，不爱你父母亲所生的兄弟姐妹，因为你从他生，你就有他的生命，他爱他所生的，那你也一定有他的生命，就爱你所他所生的哈。爱神其实就是守他的诫命。我们在遵守他诫命的时候，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。这句话也需要讲一下，我想这也是把爱做得完整一点，就是爱。当然诫命爱成全了律法，成全了诫命，但是我们也要说诫命也有个成分，就是公义良善的。当我们在公义良善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爱神的儿女。可以说这里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，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。那个第三节说啊，遵守神的诫命是爱他，这个我们也懂，就是我们相爱不是挂在嘴上的，我们是做父母喜欢做的事。就像耶稣讲的，请你去葡萄园里，你不去，这怎么叫做爱你的父亲呢？啊，你说去了又不去，那么这怎么叫爱你的父亲呢？你说去不想去，后来后悔了去，这比较像是爱父亲。那现在我们在做家长的时候，就天天都有这种感慨啊。那如果他们有这种爱，你不要讲了，不要说哈，妈妈已经累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可不可以帮忙倒个垃圾？不要讲，他就知道啊。那遵守神的诫命是爱啊。那当然，这里遵守神的诫命包括 良善、诚实，也包括爱其他的弟兄姐妹。然后下面这句话最奇怪了，他的诫命不难守，难守极了嘛，对不对？包括爱，包括圣洁，这个当然也跟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讲的，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得安息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想这真是需要求神给我们力量了。诚实、良善都难。然后有的时候呢，就是神把放在你身边有一个东西就最难。我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次，谁都可以爱，到回教国家传福音都可以，但是没办法爱他老公啊，或者没办法爱他老婆这一类的事情。那我们就求主真是让我们去依靠他哈。不难守，因为有一个先决条件，第四节，我们是被神生的，我们有那个生命，我们能胜过这个世界肉体给我们种种的重担啊。胜过世界的是谁？耶稣已经胜过世界，他在约翰福音就讲过，那么我们也跟着他一起夸胜。这在启示录也讲，人生是一个战争，我们跟着他一起作战。启示录里最少有两次讲到那个兽胜过神的儿女，但是那个骑白马的道得胜了，我们跟着他还是可以，还是就得胜了哈。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信这个是他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我们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信他为我们道成肉身，信他为我们死，信他把生命赐给我们，领受了就得胜了。那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下面有一个非常难的一段话哈，我想我简单的讲哈，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不是单用水，乃是用水又用血，并且有圣灵做见证，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。原来有三，就是圣灵、水与血，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哈。这个是什么呢？我想他还是在讲一个老话，虽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已经熟悉的，但是当我们在世界作战痛苦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得相信一件事：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？耶稣是不是爱我？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耶稣爱我呢？水这个事，我觉得比较好的解释就是还是耶稣受洗的那一幕。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对众人做见证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么耶稣受洗是表示他对人的爱，他对天父的顺服。借着他顺服上帝给他的洗，耶稣的洗、耶稣的悲、耶稣的十字架是一样的意思。我有当受的洗，我的心是何等迫切呢？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这都是耶稣讲的话。耶稣的杯、耶稣的洗，就是耶稣的十字架，也就是耶稣一生的要走的艰难。这包括他在受洗以后马上就到旷野受试探一样。所以我也讲过，我们通常把受洗当作一个很喜悦的事，献花说他过生日啊。那么下次也提醒他，受洗完就是受难哦，受完洗就送到沙漠去受试探的哈。是的哈。但是这里都表现出耶稣的顺服和信靠，他的受洗见证他真的有个信靠顺服神的心，像神的儿子。那血也是一样，如果血是指他的死，顺服到死，如果水是指他受洗，那个见证的是天上的声音加上施洗约翰的声音，那血就是那百夫长的声音了，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，百夫长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。那理由我也讲过，就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，最不像是神儿子，甚至被天父弃绝的时候，他还是说父啊，还是称这位弃绝他的做父，显出他真是信靠这位父啊。那也就是水和血就见证了耶稣的生和死，和生死的时候上帝为他所做的见证，就提醒我们他真是耶稣。他的受洗不是单用水，也用他的血，也用他的十字架，虽然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。然后在生活中圣灵也不断的见证耶稣是真神，在人的心中见证，那么在我们心中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， 圣灵也跟我们的灵一起见证，我们是他的儿子。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的话哈。那这个见证是真的，因为圣灵是真理。这句话我好像在别的地方没有看过。耶稣是真理，耶稣的话或者上帝的话是真理，但是别的地方好像很少看到圣灵就是真理哈。那么圣灵当然就是真理哈，是真理的灵哈。这个见证都归于一哈，就是都是指着耶稣的真实而言的。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九节哈，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。基本上的意思，小字说，这个神的见证是更大了啊，神的见证是大的。那么既然是巨大的见证，那么当然不领受就有祸了哈。那这个见证呢，下面就是约翰也一直在用重复的话来讲，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。神在为他的儿子做见证。说起来就是上帝，就法院来讲，上帝走到他本来是一个法官嘛，对不对？他是我们的法官，他也是我们的辩护律师。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他自己或他儿子也是那个被告的罪犯，就是他都在这里演了每一个角色。他儿子是代替我们成为罪犯，被告，而且定罪，而且执行赎我们的罪。那么他是法官，他计划这一切。那么他也是我们的辩护律师，当我们被魔鬼控告的时候，他为我们辩护。那这里是他是一个见证人，他从法官席上走下来，为他的儿子做见证。那这个我们在从当旧约就开始有圣灵就不断的在说这个话，但是在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在受洗的时候，神就有声音出来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的。那一直到耶稣的从死里复活，保罗说这好像是神也是见证他的儿子是真的被他所悦纳的，同时也就定了所有我们这些不信的人的罪哈。那总之在这里，如果人在做的见证我们听，神的见证怎么可以不听呢？他在为他的儿子做见证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的，我们怎么可以不听？那我们也很感谢主，信神第十节，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。这个见证恐怕也就是加尔文说的那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确据。你怎么能够确据上帝是爱你的，上帝是真实的，耶稣从死里复活等等，那么因为你有信心，这个见证就非常清楚。当然这个是一个循环的，我们领受了神的见证，或者领受了人的见证，或者领受了我们传福音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领受了我们就信，我们信了，这个见证就在我们心中继续的增长。你领因为神或者人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我们听到了，哦，我们信了，我们也因为这样信了，这个见证就更确定，我们也就信得更坚定，我们也就向人做这个见证。那这是有福气的，没有福气的，或者说真是被咒诅的，也真是我们很遗憾，但是在世上你也会看到的，有什么见证比上帝的见证更大呢？南方女王的见证很大，约拿的见证很大，耶稣的神迹见证很大，这些都是见证，但是上帝的见证应该是最大的。你如果不听教会，不听基督徒，不听传道人，不听我们所传的福音，其实就是把上帝当作说谎的啊，把上帝当作说谎的，因为不信上帝为他儿子见证。上帝为他儿子做见证，我们居然敢不信，这也是很稀奇的事，这也是看到上帝的一个谦卑。这有点像皇帝在为皇帝和皇太子两个都最重要了，然后全国臣民居然不听。这个事情我们在马太福音在福音书里看到啊，当王为他儿子娶亲发出宴席的邀请的时候， 就大家都不来。当葡萄园的主人，这个有权柄去收葡萄的时候，园户把他派来的人一个个打伤打死，最后把儿子也打死。这个罪恶是很重的哈，把上帝当作说谎的，魔鬼是说谎的，而人不信福音就是把上帝当作魔鬼。那么我们把魔鬼当作上帝，上帝当作魔鬼，我们把一个最清楚的见证，拒绝了哈。哎，这是很大的罪哈。那见证什么呢？当见证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这个见证呢，也是，刚才清晰祷告的哈巴谷书，因信一人因信得生，就是一种生命。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就有这种生命，我们就活出这种神赐给我们的永生，是在他儿子里的，也就是说，见证一方面是上帝讲的，上帝做的，为耶稣所做的见证，也是施洗约翰做的，也是我们这些人做的，我们说的，我们说啊，我们经历过这个上帝，这有耶稣真实的，这个见证也是不只是说的，也是我们的一种生活，我们活出永生的真善美信实良善，这就是一个见证。就像我们有人说，哎，那个人不讲一句话摆在那里就是一个见证啊，他对人的微笑，他对人的接待，他对人的良善，他给人一杯水，这就是永生，这是一个见证。但是这真是在他儿子里的，连于基督的。十二节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这句话呢，跟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哈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哈。约翰福音第八章36节哈，所以我们中文是天父的儿子，其实天父的跟这里神的一样，就是原文没有的。人有了儿子就有生命，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就是约翰很喜欢讲儿子叫你自由，这我们可以想一想哈，谁叫我们自由呢？我们通常会说，神叫我们自由，我们就真自由了。神给我们生命，我们就有生命了。可是他这里没有讲神，当然就三位一体是一样的，但就讲这里他是说儿子叫你自由。为什么是儿子叫你自由，不是父叫你自由或神叫你自由？为什么是有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儿子就没有生命呢？我自己是体会到，这种圣经当他在讲到儿子的时候，我觉得强调一件事，就是未来。国王现在是国王，太子现在还是太子，那么但国王的位置有一天会给太子的。当然神不会死啊，圣父圣灵不会死，但他在让我们知道，耶稣得国那个儿子做王，离现在还有一段距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还常常好像并不在自由里，好像我们不在生命里，好像有很多的死亡和捆绑还在生活中处处缠着我们。但是我们信上帝，我们信上帝的儿子，他的儿子有一天要得国，他的儿子有一天要做王。等他做王的时候，也就是跟我们现在状况是有一个出入的时候，那我们的自由和生命就完全彰显出来。现在，但是现在虽然没有，我们知道我们有儿子，我们有耶稣在我们里面，就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有的这种生活中的状况。我们有了生命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永生啊。哎呀，可是我们常常觉得永生在我们身上彰显的非常的少。我们也有自由，可是我们常常真是没有那种真理里的自由。那好，我们有信心，因为我们是在儿子里要得到这个自由。连这个儿子这一生都受过这么多的不自由，甚至死亡的三天的那个痛苦，那么我们也走一样的路啊。我们在他里面，我们有生命啊。那所以13节是一个很好的结束啊。我将这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你要知道你有永生啊。耶稣对尼哥底母讲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。哎呀，政客啊，还有教授啊，还有像我们做老师常常说一些不知道的事情， 在那唬学生，自己也不懂。那政客讲一大堆自己也不能兑现的支票，我们知道，不但我们知道，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跟那些在软弱中不明白的人，我们也知道一件事，因为有神的见证，你有永生，你有神儿子的生命。当然了，这个是从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话来讲，如果我们再跟前面讲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啊，因着圣灵啊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叫爱，什么是神，什么是神的救恩，就我们都知道了，我们豁然开朗了。我们不一定能够用话语把这些一下都讲得很清楚，但是我们知道是神的恩典，是圣灵的作为，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死，也是我们就活出这种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真是有永生，我们真是有福气。